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国度的真理。林道亮牧师原著，李宪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中华福音神学院授权出版。
第五讲，国度人才的先决条件。当心窍的功能恢复以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就是心窍，行事为人就会渐渐的学像基督。可是同时，我们的内心也开始有了征战。肢体里的律，就是那个旧权力，和心中的律，就是心窍里的新权力，常常会两不相容的征战着。甚至不少次旧权力会得胜，不过这一切是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只要信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相信那位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至终会叫我们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也就是达到神的标准。但是万一战略有误，体贴了肉体，我们却还是有被旧权力掳去的可能。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和第二十四节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或者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心窍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意思是不够资格的。甚至常常会像哥洛西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描写，随着自己的欲心，就是受肉体控制的心窍，无故自高自大。结果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讲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此，我们的心窍要继续更新而变化，才不致受旧权力的欺负。要更新而变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履行做国度人才的先决条件，进窄门，走小路。下面我们就要稍微谈谈这个条件。首先说到天国人才。大多数注释家和解经家都以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是福音性的真理。上海广学会曾经印了一幅宽窄路图，一条窄路向上，顶上有一座美丽的金色城堡，一条宽路向下，底下有一个可怕的火湖。当时传福音的人也普遍采用这种图画。这种解经大多是因为读经的人太粗心所造成的。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个原则，就是读经的时候要把当前的经文看作好像从来没有念过的一样，不要让一切传统的解释或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垄断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容易从主那里得到新的领受，也容易看见神话语的真实性。在这段经文里，大多数人只注意宽门、窄门，忽略了开宗明义的两个字，你们，以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么这个你们到底指谁呢？我们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会发现这些是天国的宪章，所有的内容都是对天国子民的宣告。所以这些你们是指那群天国是他们的人说的，他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神是他们在天上的父，并且要他们完全像他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他们需要知道应该怎么祷告，怎么进食，为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等等。主也应许他们，只要他们恒切的祈求，原文指的是一种恒长的动作，他总会给的。恒切的寻找，总会寻见的。特别是在宪章的开始，明白了当的说，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可见这里的你们是指那些跟从主的人，就是那些愿意像使徒一样操练自己成为国度人才说的。不只是这样，在这宪章快要结束的时候还说，这些人能够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可是因为他们不守法，就是作恶这个字眼原文的意思，他们得不到主的认可，不够资格做国度的人才， 以致在承受的国度里没有份。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他们既然不够资格做国度的人才，同时主也不认可他们，为什么他们还能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今天有些传道人晚节不守，可能和不知道这个真理有关。一个正常的传道人应该是被主呼召、被主差遣，而且由主所赐的属天才干，或者说恩赐。换句话说，他应该由主所颁赐的职分。罗马书第11章第29节说，主是信实的，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品格不好就收回他所赐的职分。他为了尊重他自己所赐的，纵使一个传道人的灵命不好，他还是会为了他的圣名或者教会的需要，使这个传道人工作有果效。可惜有些传道人认为，虽然他的犯罪贪钱、贪色、贪名，他的工作仍然蒙福，想必神是宽宏大量，犯一些罪是不要紧的，不然的话神怎么会跟他们工作同在呢？这么一来，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好像他从前进入犹大的心一样，叫有些人色胆包天，以牢笼无知妇女为自豪。有些人钱欲四海，甚至巧用教会各种名义向人骗钱。有些只要名不要脸，只要学位不要人格，真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洋洋大观。他们不知道工人的工作和工人的品格是分开的，也不知道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是因为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或者说断不治不刑罚的。他们这样玩火真是可怕，愿主怜悯。总之，不管工作怎样蒙恩，如果一个人不守法，他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得到的就是一句话，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愿主施恩，叫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至传道将心不露齿才好。接着我们要说到先决条件。恩主为了要强调进窄门的重要性，特别从负面宽门说起。他启示我们，在我们信主人面前只有两扇门，宽门或者窄门，也只有两条路，大路或者小路，我们一定要进入其中之一。他要我们进窄门，如果我们不进窄门，我们就会进宽门，走大路，结局就是不配做国度的人才。现在我就稍微分析一下先决条件的负面和正面，希望对末世教会里被选上的人有帮助。先说先决条件的负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恩主要我们进窄门，是为了叫我们不至灭亡，因为他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么说，进窄门无非是为了免得灭亡而已。可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碰到一个神学上的难题。因为假使人要进窄门，走小路才不致灭亡，那么灭亡不灭亡，到底是信耶稣呢，还是进窄门呢？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很多解经家常常以为这段经文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因为圣经上明明的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这样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在这里，让我提供弟兄姐妹一个解经的原则，那就是当我们发现这一类所谓的冲突或者矛盾的时候，要记得，文字是跟着时间发展的，越古老的时代字数越少。可是人生的复杂性虽然于今尤甚，却是自创世以来已经存在的。所以，为了要用少数的文字来提供多数人生上的需要，就只好一个字数义。圣经是古老的文字，一个字有十个以上的意义算不得什么，有些单字或者词组可以有70个以上的翻译呢。所以研究圣经字义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来鉴定那个字的意思，不可以只根据从社会跟学校所得到的意义去解释，否则就难免张冠李戴了。灭亡这个字眼就是这样， 新约希腊文有它的动词和名词，动词一共出现了91次。在中文新约圣经有30种不同的翻译，例如马太福音第10章第6节、第39节、第42节翻作迷失、失丧、不得，路加福音第20章第18节翻作损坏，约翰福音第6章第12节和第39节里分别翻译成糟蹋、失落。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的灭亡，除了永远沉沦之外，也应该有上面说的这些意思。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只有接受耶稣，人生才不致迷失、失丧、糟蹋。赞美主。至于灭亡这个希腊字的名词，在新约书卷一共用了20次，除了这一节翻译作灭亡以外，还有6种翻译。例如马太福音第26章第8节、马可福音第14章第4节都把它翻译作枉费，罗马书第9章第22节把它翻译作毁灭。也就是说，这一节的灭亡与其说是指永远沉沦，不如说是枉费神的恩典。就像社会上有些青年人，他们少壮的时候不努力，枉费父母的心血，以致在社会上成为废人，叫父母伤心流泪。照样我们假使执意不进窄门，要进宽门，也会糟蹋神的恩典，枉费神的心血，叫神为我们伤心。至于什么是宽门大路呢？我们可以从犹太人的历史得到启示，因为恩主曾经为他们哭过，神恩待他们，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曾经千辛万苦地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领他们进入迦南，赐给他们美丽的圣城、辉煌的圣殿、健全的祭祀制度。可是他们不但不努力遵行神的旨意，不走小路，反而应着景象，随同他们顽梗的心行事，走大路，离弃神这活水的源泉，就是进宽门，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走大路，以致最终毁灭临到他们。照样恩主拯救我们，不只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也要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就是进窄门，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走小路。那么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应不应该履行这个国度人才的先决条件呢？其次，我们从正面来思想这个先决条件。恩主让我们进窄门，为的是要引我们到永生，因为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句末了的话的确是一针见血。今天有多少人知道要进窄门走小路才能引到永生呢？找到的已经是少，进去的当然更少。难怪主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在这里我们同样有一个神学上的难题，得永生是由于信耶稣，还是由于进窄门走小路呢？换句话说，得永生是有条件的，还是没有条件的呢？有些人会这样解释说，得救当然本乎恩，也因着信，可是我们也要付代价。这种解释似乎相当合理，实际上却是很矛盾的。白白的称义就是没有条件的，如果有条件就不是白白了。罗马书第6章第23节说，永生原来是神的恩赐，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礼物。既然是礼物，就不应该有代价。感谢主，永生是礼物，只要人肯接受，他就可以享受，不需要任何代价。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这么说，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根据我们前面学到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想到，永生肯定是不止一个意思。是的，永生至少有4个意思，我们在这里只注意其中两个。第一，是神的礼物，就是我们刚才在罗马书第6章第23节说的，中文圣经把它翻作恩赐，这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礼物送给我们。第二，是神的国度，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马太福音第25章第46节明明地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个永刑是指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那么永生既然也是要往的，就显然不是一种礼物，而是另有所指。我们从上面的句子，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和第41节，就可以知道，它是指父神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这个国也是马太福音第19章第28节、29节所记载的。28节所说的，你们做跟从我的人，等于第29节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等等等等。第28节的，到了复兴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等于第29节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第29节的承受永生，就是第28节的坐宝座。这样，永生是指神的礼物，也是指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给我们承受的国度。这段经文所说的引到永生，就是指承受国度，或者说跟主同掌王权说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进窄门走小路是做国度人才和主同掌王权的先决条件。可惜找到的很少，进去的更少，走小路的越加少。我们解释了永生以后，还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小路。为了方便起见，让我先解答小路。什么是小路？小路是引人到永生，或者说是进入承受国度的快捷方式。走这条快捷道路的人，就是下面21节说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因为恩主明明的说，那些整天在那里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个时候，不管是谁，连有些传道人能赶鬼的、能行异能的都在内。假使平时不肯走小路，不肯遵行天父的旨意，无论他们工作的果效有多好，恩主都没有办法认可他们，没有办法让他们进入他的国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小路是什么。